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再次跟到大家当中，让我们一起的来敬拜。啊，感谢主的恩典，也保守我们，也在此、啊、中国新年的尾巴，也祝大家新年快乐，啊，新年蒙恩。我们一起啊做个祷告。阿们，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让我们能够啊在你的得胜复活日子当中。主啊，你召聚你的儿女们来到主你殿里面，我们一起的来敬拜，我们向你来感恩，求天父与我们同在，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好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也愿你的话语向我们心里来说话。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门。话说呢，东汉末年呢，有一个人呢，名叫小明的，好，他就像了一个人叫做水镜先生来拜师啊，然后呢，当他拜师有成之后呢，他决定就下山要来闯天下，出个名堂。那在下山的时候呢，这个他的师父啊，水镜先生呢，就送给他一枚锦囊啊，然后呢，并且告诉他，就是说啊，你要在紧要关头的时候才能打开啊，你平常不要没事都打开出来看啊，所以你要紧要关头再打开来看。到了隔年呢，那曹操呢，大军就压境，哇，城内呢人心涣散。这时候，这小明就想啊，这个应该是打开这个锦囊的时刻了，所以就赶紧把这个锦囊啊打开，看到里面上面写了八大个字，好，什么字呢？就是你现在一定很着急。我想，其实这是一个笑话，但是我们都晓得锦囊的典故呢，它其实是来自于三国时代，因为孙权要去招丧妻的刘备为他的妹婿，但是刘备呢又很怕啊，去了有诈啊，所以不敢去。于是呢，他就请那个国师诸葛孔明呢为刘备预备了一个脱困的妙计，让他们可以随身带去，帮助能够遇难的时候可以解困。后来呢，就被引用啊，就让比喻说，预先能够规划应付一些意外、解决危机的一个有效的方法。但是呢，在我们实际的人生当中呢，似乎我们也会面临到很多我们人生的意外啊，甚至也不是个意外，而是一种什么常态当中的重担。重担担久了，它就会疲劳，就会劳苦。就好像我们的身体一样，啊，疫情流感就不用讲了哈、哦。特别说，当你年过40之后呢，好像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问题，对不对？啊，那种什么伤风啊、感冒啊，或者是不小心跌倒啊，这种短暂就会复原的，倒是还好。那如果是那种慢性的呢，或者是一辈子要吃药的，那就很容易怎么样，就成为重担了。当医生告诉我说我要吃血压药的时候呢，我就问说啊，这个要吃多久才会好？他说 lifetime 哦，就是一辈子吃下去的。哇，我就说要吃这么久哦，那就是一辈子要吃。虽然这个药丸呢小小一颗哈、哦，也不是很贵的东西，但是你想想看啊、哦，每天要吃，日久呢就会累积，就成为一种压力。哦、我记得我几趟出了门就发现忘记了、哦、哎，赶快跑回来吃药、okay? 但是感谢主还好、哦、感谢在前阵不前 几年前、哦、因为一些运动啊什么的、哎、突然间我的血压就好了，就不用再吃药了、okay? 但是还要吃那个血糖药、哦、我想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担子、哦、不至于成为劳苦，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的人呢被这些许许多多的小小的担子、哦，把它堆积起来就成了一个很大的担子，更是呢有恐惧这些的担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会成为一种不定时的一个炸弹，生理上面加上心理上面的压力，那就怎么样更加的劳苦。但是当我们每一个人总不能够去脱离这个从病痛所带来的劳苦的重担，因为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过程，不单单是我们身体方面，在环境上面我们也常常就面对很多的重担，不单单是好像天灾频传，好，如水灾啦、地震啦、干旱风暴啦、哦、我们这里最多就是山火啦，人祸也不断，对不对？自然动荡、政治不稳定、 造成的这种暴动啊，尤其是那种极端恐怖分子，可以说是向全世界全球四散，今天这里爆一下，那里爆一下，甚至还有所谓的什么类恐怖分子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其实不是恐怖分子，但是他们的行为呢，就好像恐怖分子一样，也越来越多。只因为什么？哎，人生失意、不如意、不满、不想活了，但是呢，又不想自己不活啊，所以呢，就找一个人跟他怎么样一起陪葬啊，所以就怎么样，就拿着枪、拿着刀在路上随机扫射。砍杀，我想这个新闻在美国好像处处都可以听到，时不时就来了一个，时不时又来了一个，而我们就是活在这种长期恐惧的里头，这难道不是劳苦重担吗？那物质的追求又怎么样呢？很多人说，哎呀，只要我有钱，我的人生就会幸福了，只要我有能够物质的享受，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那我就会快乐。美国南加大呢有一项社会研究的一个计划，它这个题目叫做分析解析快乐的研究。他们自从1975年进行的研究，一直到他们发表为止，他们每一年呢都去访问1500个民众。那南加大的经济学家呢，这个就是Richard 呢，他就分析这项的这个研究呢所收集的资料之后，他得到什么结论呢？他说，许多人都有一个错觉，以为说我赚钱越多就会越快乐，于是呢就把所有的精力都把它用在赚钱上面，牺牲了家庭和健康。问题是我们不了解我们的物质需求到底是会随着所赚的钱来增加吗？好，越富有的人总是会觉得说我们还有钱在别人的口袋里面，所以呢就不会因为更有钱而更快乐了。有一位很有名的一个文学家叫海明威，他的小说有《战地春梦》啊，《老人与海》啊，都是脍炙人口的这个小说。但是你知道吗？他终其一生却很少有一天真正的快乐过。他其实出生在伊利诺州的一个很虔诚的基督教的家庭里面，但是他在成长之后却抛弃了信仰。他认为说，哎呀，人生苦短，应该要及时行乐。所以呢，当他的小说让他名利双收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纵情享乐，去打猎啊、斗牛啊、喝酒啊、美人啊，来消磨他的生命。不管在人前他活得多么有声有色，但是他的心灵里面仍是极度的空虚。所以终其一生当中，他就不断的跟抑郁症开始在搏斗。而治疗的方法是什么呢？他就用不断的去拼命去工作与玩乐，但是终于有一天连这些也都不能够让他得到真正的快乐与安慰。所以在1961年7月的一个早晨，他就他家的一个地下室里面，他选了一把他最喜欢的鸟枪，把枪口就放在他自己的口中，蹦的一声就结束了连他自己都不明白的一生。我想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对物质上面的追求也不能够免去他的重担。其实我想承担责任也是一个重担来的，好像我们对家庭无论我们是在哪一个的角色，你做人子女的，做人父母的，做人媳妇的女婿的，甚至呢是家族的一份子不管是你家计也好，是教养也好，或者是谋求家人未来的幸福也好，都是要承担责任的担子。在工作方面，纵然我们不求赚大钱，但是为了要维持保有我们生计，保有我们的工作的机会，同样的也会带给我们许多的重担。特别是面对这个社会转变如此的迅速，对不对？科技啊，技能的要求日新月异，现在又来个人工智能好像要来跟我抢饭碗一样所以我们不得不怎么样，为了赶上职场的需要需求然后全球的竞争带来这个工时的不断的增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功利和紧张，工作之间也要常常去解决一些人际的冲突跟矛盾，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这种剧本是不断的不断在重演，人很容易就变得疲累，生活也很容易就变得很机械化，就失去了意义。那重重的压力 也就像石头一样，就压在我们身上。除了刚刚讲的身体之外，环境、物质，还有我们角色的责任与工作之外呢，还有一个让我们更加劳苦与重担，担重担的是什么呢？就是内心的罪恶。人是生来就有内在良知与道德的，不管是生活在文化上面是有多么原始、多么简单，我们都会发现呢，都有他们的相处的这种生存的相处的这种的游戏规则，我们或称叫做它叫这个道德或者规范。既然有良知，就不能够避免违反了良知所带来的那种内心的罪疚，而这种罪疚呢，只有不断的累积，而并不会减少的。这个是因为人犯罪之后亏缺了神的荣耀所导致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换句话说，罪在我们内心中，只有引导我们去走上一条唯一的一条路，是什么路呢？就是死路啊！所谓人生就是死路一条，对吧？对不对？当你出生之后，就是往死路走，对吧？这样负罪的人生，怎能不喘息呢？怎能够不劳苦呢？于是呢，我就想到有一首歌，好，首歌唱给大家听一下。好，那种内心的呼喊是怎么样的呢？真正的自由，让我能够拒绝罪恶的引诱，给我真正的自由，让我能够脱离自我的捆锁。给我真正的自由，让我能够选择清洁的生活，给我真正的自由，让我生命不在后悔中逗留。给我真正的自由，给我真正的自由，给我真正的自由，给我真正的自由，我要真正的自由，我要真正的自由，自由。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晓得我们是否同样正处在这样劳苦重担当中呢？是不是这个是我们这种呐喊，我要得到真正的自由，我要得到真正的自由，我已经疲累到不行了。我们是否正面临到人生的紧要的关头，看不见前面的亮光，那我们就需要一个能够帮助我们解困的一个锦囊。刚刚我们读到那段圣经的经文，是主耶稣对我们人生提出了一个邀请，也是我们开出一条脱困的路。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当中，来看从这段经文当中来看一个揭开这个得安息的锦囊是怎么样的锦囊呢？在经文第28节，主耶稣就亲自做个邀请，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里主耶稣对着那些正面对他们人生或者是生活，不管是因着什么原因都好，已经感受到疲累的人，好像拖着这种沉重的包袱，每踩出去一步都是拖着前行的人，来这样呼吁说，来来吧，你们可以来到我这里。为什么是来到主耶稣那里呢？他在那里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上一节的经文27节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这里说子就是耶稣，这位父和耶稣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彼此相知的，并且父就把所有一切交给了主耶稣，并且也是只有透过这位子， 也就是透过耶稣，你才能够认识到这位父。那这位父又是谁呢？上文二十五节，耶稣祷告说：“父啊，天地的主。”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来主耶稣就是拥有这一位独一创造这天地主宰的一切。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世界万物的源头。所以当主耶稣说：“你们来到我这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耶稣就是万物主的源头，更是安息的源头。所以当我们要讲到安息的锦，得到安息的锦囊中的第一个锦囊是什么呢？就是要能够就近真正安息的源头。在明朝呢，有一个作家叫郭子章，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写语》，里头呢就有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叫一个人叫金光仙的，他练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手指，就是那个手指有什么厉害呢？他可以点石成金。那他为了要卖弄他的这个的能力，他就必须选择一个对象来卖弄他的表演。那他这一路走来了，看着这些青山绿水啊，花花世界，人来人往，每个人都为了名利在奔忙。他就挑了路边挑了一个树荫底下坐下来，刚好就有一个卖鱼的从远方走过来，挑着他的鱼担子走到金光仙的面前。这时候呢，这个金光仙就说：“哎，朋友，你要不要先坐下来休息休息啊？等会儿再赶路啊。”这个卖鱼的说：“哎，不行啊，我有鱼货在身啊，需要赶快趁新鲜到市场里面去卖。”这个金光仙就说：“啊，哎呀，老兄，我告诉你，我有个方法，我可以让你脱离贫穷，你何必这样子如此的长途跋涉呢？你看，我有一个很神奇的手指，这个手指呢可以点石成金啊。如果你有需要，我可以把这个石头一点，这个石头呢就变成金子送给你了。”那这个鳗鱼呢看了之后就摇摇头：“哎呀，不要。”这个大仙就觉得很奇怪啊，就接着说：“要不然再好了，我做了这条石凳子，点成个金子来给你。哎，这个要不要？这个石凳子还比这个石头还要长了哦，这个更有价值。”这个卖鱼的呢，看来来去还是不要。那这个大仙呢，就颇为怀疑啊。他说：“哎呀，这个人竟然这么如此的清廉清高啊！”于是呢，只好就反问这个卖鱼的说：“啊，那么你说嘛，你到底要什么？”这个大家猜猜看，他想要什么？啊？这个卖鱼的回答说：“我想要你那根手指。”是的，这个卖鱼可聪明的，对不对啊？他知道无论点什么变成金子的石头凳子也好，他拿回去了总有一天怎么样，他都会花完了。但是呢，如果我有这个金手指，随时我有需要怎么样，随时一点怎么样就有了，对不对？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很多人都是在找安息，尤其到教会里面来找这个喘息的地方。是的，教会里面的人很好，哎呀，来到教会很温暖，教会的人都很有爱心，到教会有很好听的诗歌，教会有许多的资源，很多的活动与服务可以给我帮忙啊。教会的牧师信息让人听得很感动很舒服，孩子到教会呢也不会变坏啊，教会的正能量很高，常到教会可以感染让我使我比较有正面乐观，甚至呢啊，教会的爱宴很好吃，对吧？是不是啊？不是啊，
是啊，
我想应该是吧，对不对啊？这或许都可能是让我们到教会可能感觉得到的，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一切都不是源头，这一切都不是源头。教会之所以能够散发出这些，那都是因为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是因为有耶稣基督这个源头，才有教会所散发出来的能力。这些能力却不是能够发出能力的源头，就好像一杯从水龙头来流出来的水，跟水龙头之间的差别一样。虽然这杯水是从水龙头流出来的，但这个水跟水龙头有没有差别？是有差别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只是单单去追求这些外在的能力，都只是暂时的。是的，来教会是很平安，但是呢，离开教会回到家之后，你过没多久，哎呀，这个事情那个事情一来，那个平安怎么样，那种感觉很快很快就消磨殆尽了。 很快你就恢复原状了。除非我们真的找到这个平安的源头，是能够源源不断去供应平安的这个源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要有真正的安息吗？那就要就近可以得到安息的源头。那个源头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才是拥有一切创造的主。有了耶稣就有了一切，所以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就是能够给你们得安息的源头。是的，主耶稣能够给予我们安息的真正的源头。然而到底什么是安息呢？一讲到安息，很多人都认为说就是死亡解脱，对不对？我们也常常讲安息主怀，但事实发现呢，大家怎么样都不想死，对吧？要死的人不想死，亲人朋友也不让他死，还拜托医生想尽办法不要给他死。那而活下来了又怎么样呢？生命是劳苦重担。因此呢，这里主耶稣所说的安息绝对不是说死亡。那主耶稣说的安息又是指的是什么呢？另外很多人就会说，那得安息呢，就是把重担完全卸下来就丢给耶稣，这样自然而然我们的肩膀就没有重担了。或许这是一个方法，但是这也是个暂时的，因为现实的生活当中担子并不会从此就消失的，因为担子还在，只要你生活要继续下去，担子总是还要挑下去。所以刚刚所说的那些会引起重担的那些事情依旧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我们还是要继续去面对我们人生的难题。所以呢，主耶稣在29节紧接着说，你们当负我的轭。30节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换句话说，得安息不是说完全不去负轭，不担不背这个担子。这里圣经所说的安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你负轭在担担子的时候，你可以去恢复体力，你可以去振作精神的方式。而这个方式呢，就是去负主耶稣的轭，担主耶稣的担子。所以主耶稣说，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这个方式是什么呢？这也是得安息的锦囊的中的除了第一个锦囊就近真正安息的源头之后的第二个锦囊。这个锦囊是什么？就是你要去建立得享安息的关系，得享安息的关系。其实呢，这个轭呢是什么呢？轭是一种规范牲畜行走的工具，主人就用这个轭来指挥到底你要前进或者要往左边或者是要往右边。因此呢，这个轭呢是指着一种关系。过去我们附在我们身上的轭的主人是谁呢？是这个世界，是这个冷血奴役的暴君，他只会让我们陷在更深的劳苦当中。然而这里主耶稣就邀请人来去负他的轭，指的是我们与主耶稣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哪里，让他管理并且愿意顺服在他的主权的关系。因为我们的主是柔和谦卑，是一位能够体恤我们，是让我们能够从罪的奴役当中得以自由的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人生的主权在谁的手中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跟错了主人，就会走进了灭亡。有一个黑人的女孩被人带到一个人口贩卖的市场去叫卖，因为她长得非常漂亮，身材也不错，所以大家都真的要去买她，价钱也很高。在当时呢，被捉来的黑人都是被脱光衣服来让人看她的身体的健壮，身体越健壮的价钱就越高，所以这个女孩呢的叫价就很高。到最后只有剩下两个人在竞争，一个是40几岁看起来就是专门在贩卖人口的人，另外一个呢是一个70几岁的老先生。两个人一直喊价竞标，这位年轻呢一边喊价还一边骂这个老人要他退出，但是这个老人只有默默的去坚持。到最后这个年轻的呢就觉得，哎呀，好像价钱再喊下去就没有什么利益可图了，他就只好退下来，就让这个老人得标了。所以呢，这个女孩的所有权就归给这个老人。这个女孩呢已经欲哭无泪，她问上帝说，为什么她会有这样的一个遭遇，未来的生活毫无盼望， 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上帝岂不是造我们的上帝吗？我今天成为黑人，被人家来拍卖，神啊，你这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自己的亲人在哪里，所以他心中就充满了很多的怨恨跟悲伤。那这个老人呢，就带着这个卖完之后他就有所有权状，就走到那个女孩的面前，把她的绳子给解开。这个时候呢，这个女孩很生气，就吐一口痰在给这个老人脸上。那这个老人也就默默的就把脸上的口水擦去，继续为她解绳子。他就告诉这个女孩说，等一下我拿一包衣服给你，你把它穿上。这个女孩子衣服穿好之后呢，老人家就告诉她，他说，小姐，你已经自由了，你不是我的奴隶，我将所有权状撕破了，你可以走了。这个女孩听了，她不发现突然间不知所措，她的心里有很大的矛盾，她就在跪在那个老人的面前，就请这个老人来收留她。这老人就禁不住女孩子的苦苦哀求，就把她收她为孙女来看待。这个女孩子想不到她摇身一变就成为这个老人的孙女了。她带着这种怀疑的眼光，老人再一次强调她，你不是奴隶，你不是奴隶。所以这个女孩子跪下来，愿以孙女的身份来跟着这位老人来照顾她。我就想到说，其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所做的不也是这样子？他用他的生命成为把我们从死亡与罪恶当中赎回的代价，让我们能够归属于他。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与主耶稣去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我们就有最大的依靠，因为他是我们的主，所以他会为我们负责全面的重担。因为他是我们的主，我们可以将我们内心的苦楚向他来倾诉，他会为我们做主，因为他是主，他能让我们有足够的力量站起来。就算是面对不景气，我们不但自己能够重新站起来，我们也能够去帮助别人，并且能够得到更多的祝福。这个才是能够享安息的一个关系。弟兄姐妹，我们跟主耶稣之间的是怎么建立怎样的关系呢？我们想一想，到底我跟主耶稣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你是你，我是我呢？还是耶稣是某某弟兄某某姐妹的主，只要他们替我求主替我祷告就可以了，或者是当有什么事情，哎呀，临时赶快来抱耶稣的脚，这样的关系吗？不，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要与我们所建立的关系是一种亲密的关系，他要成为我们能够去面对重担的主。唯有与安息的源头建立正确的关系上面，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刚刚讲到的得安息的锦囊当中，第一个锦囊是什么？就近真正的安息的源头，对吧？第二个要怎么样建立得享安息的关系，之后揭开来要持续的如何走下去呢？如何可以劳而不苦呢？这个就很重要了。所以第三个锦囊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活出时时安息的生活，时时安息的生活。在这里呢，主耶稣说到恶，这个恶呢，除了刚刚所说的表达是一种双方的关系，一个主权的象征，耶稣是唯一的主，是带着爱带着体恤与怜悯的主，我们是他救赎的人。不但这样子，主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去持续这个关系。耶稣自己成为人的样式，他自己也成为这个榜样，所以他邀请我们怎么样去学我的样式，学我的样式也就是来向我来学习，学习像耶稣如何来负他人生的恶一样。主耶稣在世上生活传道，难道没有困难吗？难道没有压力吗？不，主耶稣也要面对许许多多的挑战。所以那些法利赛人文士整天在他四周找麻烦，试探他，抓把柄，好像苍蝇老是飞来飞去，好也就算了。若光是他每天要面对的那些心灵空虚的人、身体疾病的人、随处拥挤的群众，更是不容易。人是越来越多，耶稣成为人子，也跟我们相同，只有24小时一天，也是需要吃饭，也需要休息。那他如何能够得到时时的安息呢？这里主耶稣给我们一个秘诀，什么秘诀呢？ 就是要像婴孩一般的柔和谦卑。啊，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婴孩如何的安稳的睡在妈妈的怀抱里面，我们就会晓得什么叫做安稳倚靠。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要我们能够时时的安稳倚靠主，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这样子的。当我们读到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他常常都退到旷野里面或到山上去祷告，他不会因为他是神的爱子，他有神的能力来逞强，他活出一个倚靠天父的生活，以致耶稣可以从祷告与安息中可以回来继续的去面对这一大群群众的需要。甚至呢，在客西马林园，当耶稣去面临到最大的恐惧与压力的时候，他与天父独处，他向天父倾诉，最后他柔和谦卑的接受天父的旨意与计划，天父也差他的使者来服侍耶稣，使耶稣重新的振作与恢复。当他再一次站起来的时候，他是背着全然倚靠的恶来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是的，在这里主耶稣说要像婴孩一般全然的倚靠的，这种反面是什么呢？就是倚靠着自己的聪明，倚靠着自己的智慧，那个是与谦卑柔和完全相反的骄傲。如果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布局，靠着我们自己的造势，靠我们自己的安排，自己的心机，或者靠自己的手腕来面对的时候，我们就领受不到神的指引与带领了。因为神的美意是向那些不全然依靠神的人怎么样隐藏了。在箴言书第三章五到六节有一句很宝贵的经文这样说，所以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个是耶稣的秘诀，也是我们要向他学习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真的要能够有安息的去面对我们的人生呢？我们要操练凡事谦卑下来，把自己放下来，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来向主求力量，跟主说，主啊，我相信你是我的主，我生命中我的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际遇，每一个所遇到的事情，都是你为我特别量身定做的祝福，我愿意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你会引领我到那最合适我的道路与选择。当我们愿意诚心的把自己这样摆在天父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工作就不会对我们隐藏了，而且我们会发现我们重新得着了力量，那种焦心疲惫的心灵也可以重新的振作起来。是的，这时时谦卑倚靠主的操练是要从每一天从每一个小事情做起。你不要等到说我今天遇到什么大麻烦的时候，大困难的时候，哇，才来呼天抢地，哦，上帝啊，求你来帮我啊。因为事实上我们会发现，你平常不操练倚靠主的人呢，真的等到有什么大困难的时候，你也不会快快来寻求主的，反而会怎么样，你会让自己怎么样陷入到泥沼里面，弄到自己筋疲力尽之后，逼不得已，哦，才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求你来帮助我。当然了，我告诉你，我们主不会很吝啬的，我们主也会施行拯救，因为凡求靠他的都必得救。但是你会发现过程当中也让我们自己怎么样担负了许多许多的苦楚。所以与其这样子，何不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自己献给主，倚靠主。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唯一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平顺的时候，平安的时候，好，没事的时候，就要操练什么？时时去过一个安息的生活，时时过一个把自己交托给主的时候生活，时时去仰望依靠我们的主。到时候大事来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仰望主了，自然而然你就依靠主了。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给我们劳苦重担的人的锦囊，不是什么你现在一定很着急，哦，不是的，他给我们的锦囊是什么？在我里面怎么样得安息。所以我们是否拿好这个得安息的锦囊呢？要紧紧 牢记主耶稣所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怎么样，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不要只停留在外显的外面的好处，而是要怎么样就近耶稣，因为耶稣才是那个真正安息的源头。就近耶稣之后，我们与主的耶稣的关系就怎么样，你要摆对的，不是一个功利的、啊、要摆对，把我们主权交在主的手中，因为他是柔和谦卑，他可以体恤怜悯我们的主。然后呢，我们在每一天当中，让我们时时的去维护我们谦卑倚靠的这种生活，透过在主里的安静亲近主，向主祷告，让主来调整我们内在的生活，并且呢，我们要去诵读，去聆听他的话语，来明白神的旨意，这样主耶稣的应许就会临在我们身上。他说，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好，要不要收好这个锦囊？好，收好这个锦囊对大家是很有帮助。刚刚讲的从平常就要做了，好，这样我们会少很多的苦，把每一天学习把这个重担交到主的手中，说主啊，我与你同行，我与你同行，我今天要遇到每一件事情都是你为我安排的，我相信你与我同行，好，你让我给我力量，给我智慧去面对，我把我的主权交给你。当我们每一天这样时时去操练的时候，我会发现我们轻省很多，因为我们发现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来面对的。所以呢，顺带广告一下，好，就是你们应该有收到了，这是那个邱牧师跟
谁
啊？跟师母啊，他们会预备一个课程啊，就帮助我们怎么样的去操练，从日常生活当中去操练这个得安息的秘诀啊，如何的在靠着主，在圣言心祷上面，在内心省察方面去怎么样越靠近神。Okay, 所以鼓励大家参加、这样的一个 的课程、也不长、只有 六次我记得吧、好像是六次的样子。对，最后我想用一首诗歌让我们成为我们的一个祷告，我心紧紧跟随你，盼望用这首诗歌一边唱的时候呢，就跟随是的主啊，我愿意来倚靠你，我愿意在你当中得享那真正的安息。